尼尼微要轻浮了，结果人一听见就悔改了，神快快的把救恩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神就不降灾毁灭尼尼微。可是别忘记，等到人真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忍耐再忍耐，经过了快一千年。那么我不知道在迦南的身上你记不记得，一直等到亚摩利人罪恶隐瞒的时候，罪恶隐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400年以后，神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审判迦南人，亚摩利人神没有这样做。所以一再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出来，神是公义的神，他当然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很清楚的，尼尼微是要紧张的，不过不是40天，40天尼尼微人悔改了，神也回心转意了。但是最后你看见，等到尼尼微躺在废墟里面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结果你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他。所以这个就是拿后书，我们好不好继续把这个拿后书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说到底这本书里面讲什么。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节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么在尼尼微倾倒的前夕，还有人投靠他，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第一次这个约拿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悔改，还有一些残余的果子，明白吗？因为到底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所以神的救恩临到他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在尼尼微总是有一些人是投靠他的人，虽然最后尼尼微是躺在底下，但是最后你看见吗？但他在患难中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记不记得罗德就是个例子？按理来讲，索多玛、俄摩拉每一个人通通要毁灭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搭救了义人罗德。罗德不是义人吗？圣经说他是义人，然后搭救这个罗德，因为什么呢？因为罗德到底是投靠他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不错，尼尼微是倾倒了，在尼尼微倾倒以前，你要知道说尼尼微因着约拿传福音的结果，那么经过了多少年，你看见还剩下一些残余的果子，还有一些人投靠他，明白吗？索多玛、俄摩拉，不要忘记了，当初最早的时候，神是借着，你记不记得，借着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已经给他一些警告了，明白了？结果最后，你看见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的忍耐到了极限，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彰显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最后果然索多玛、俄摩拉神就降火在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天使拉着罗德和他妻子的手，可见他们舍不得。是到时候呢，你看见最后罗德的妻子还舍不得，回头看一看就变成了眼珠。所以我们的主说，你要想想罗德的妻子。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当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人是投靠他的，所以天使就拉着他们的手，就把他们从里面拯救出来。但是第八节，但他比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这是预言，不要忘记啊。我们说过，当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是 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看见过，这个尼尼微真的倾倒的是主后啊，主前603年，对不对？那么在主前663年，就才60年前，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城倾倒了。那那个城是什么城呢？就是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那大家不要忘记，什么叫做挪亚门呢？挪亚门就是今天拉索，如果大家到埃及去的话，那么也就是古时候，在摩在古时候一个很有名的京城，就是法，就是可以说法是这个埃古埃及的一个京城。所以圣经讲到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拉索那一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今天到那一带去，如果你真的坐船沿着尼罗河慢慢的走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在那个尼罗河当你游坐游船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好看。那实在说来，你如果真的走在尼罗河两边都是沙漠，你看看也没有觉得什么好看的，但是很稀奇。那么你如果沿着这个走的话，你到时候会下来看看，再会下来看看，有很多东西很多人很好看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尼罗河那个时候不是常常泛滥了，泛滥以后呢，所有这些古迹呢就通通埋在那个泥土里面，那泥土是个很好的绝缘体，所以呢就把那些古庙啊还有从古的建筑啊是保存的完好完好，所以这就变成了考古学家的天堂。所以然后经过那一代，他们从地里面就挖掘出来，然后你就看见，你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时候摩西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参观了所有的建筑，那么可以说尼罗河两旁的建筑他几乎都看见过了。所以你就晓得在摩西那个时候，这个拉索这个城呢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大城，最大最大的一个城。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写拿鸿书的时候，刚好是在这个以后，明白吗？是刚好是在663年主前以后，沦陷以后，就讲到那个拉索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弗人应该是利比亚人，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缘故寻求避难，说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拉索他怎么遭遇，那个时候已经是后来的故事了。那果然没有错，你看见吗？这个城最后终于沦陷了。那被谁沦陷的？被谁拿下来的？就是亚述，就是尼尼微这一半人。这个国是强大的一个地步，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这个城就一蹶不振了。在摩西的时候是世界最大的一座城，但是慢慢慢慢就开始衰微了。怎么知道呢？就是等到这个城被尼尼微拿去，被亚述拿去了。那一拿去了以后，现在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学可以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这个城就慢慢慢慢就衰落了。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尼尼微城是不可能和这个城来相比的，因为那一座城曾经赫赫一时，那一座城曾经叫摩西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那个城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结果现在呢，你看见吗？你比他有什么好？你比他有什么强呢？他已经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拉索，那也是个奇景，看见吗？ 你里面你就看，你就看见一些古时候的建筑，那挖出来都是非常非常雄伟，非常非常雄伟。很可惜现在因为有这个现在很可惜现在因为是恐怖分子的缘故，所以慢慢的人就不大敢去，因为否则的话呢，的的确确你可以读那一段，你就可以知道说尼尼微虽然大城，但尼尼微根本赶不上的。所以如果你看见说这个挪亚门的遭遇，你就应该想到尼尼微的遭遇。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当拿鸿书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尼尼微还没有躺在废墟前面60年。所以这个应该什么呢？这应该很清楚的是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呢果然就应验。那么到底尼尼微是怎么倾倒的？第8节，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所以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说，那刚好就是底格里斯河不是流过这个尼尼微吗？尼尼微刚好在东岸，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以这个河水来做界限，然后因为河水有一部分往在南边，所以它是东边西边跟南边都是水来做界限的。那么刚好呢，宫殿呢就靠近河边，所以等到这个河水一决堤，结果你看你整个宫殿就被淹没了。所以尼尼微呢很清楚的根据这里预言，你看见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底格里斯河决堤了，所以然后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敌人仇敌进入黑暗。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就给我们看见了最后尼尼微是倾倒。所以这一部分的故事，你如果光读这个谁，光读约拿书，你读不出来，你根本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两卷书是姊妹书，你不能把它分开，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十字架的工作，一面讲了神的慈爱，一面呢就讲到神的公义，这一点非常重要。第9节，尼尼微人呐，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袭击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你还记不记这个西西家那时候的故事？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就在西西家的旁边，他们隔着一个河山谷，就在对面就叫阵，就攻击我们的神，用许多的话，你看见了，那些话都是听不进去的，不应该听见的话。那谁？那就是亚述。所以很明显，当讲到亚述的故事的时候，圣灵自然就提到在公元前701年，这是公元前701年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那个这个亚述的王叫做希拿基利，对不对？希拿基利。那么希拿基利，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他曾经在他的家里面，就在肯在他在尼尼微就盖了个很有名的皇宫。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现在大家到大不列颠博物馆去看到那个他们挖掘出来的，你就知道说他们甚至于。他们不是攻打过拉吉吗？那拉吉，所以攻打拉吉的那个丰功伟业，他们用图画把它标出来。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可以说在亚述王里面，如果要找的一个王像谁呀、啊、像秦始皇一样，那就是希拿基利。那么希拿基利还没有来以前，他就派他的将军就在那儿对着以色列人喊话。那么到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希伯来话，所以叫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很多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就融化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一段故事，你还记得？所以圣经很清楚说。